这个是老早老早过去在巴西的挑战。后来呢，我觉得除了巴西了，在别的地方都不大行得通的，在美国一定行不通。所以后来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台湾实行了一下，实行一阵子而已。那么台湾实行一阵子也很好。那么我还记得有一个开计程车的弟兄，他说他要背启示录，那我们就劝他了，那你如果背启示录，你就赶紧用台湾话来背就好了，用你自己的母语背比较容易。他说不，我一定要用国语来背。好了，所以他就从头要背到最后。所以有一次呢，我们聚会的时候就请他起来背给我们听，从启示录第一章到最后一章。的的确确感谢主，我们那个早晨呢，大家等于是把启示录再温习一遍，那我们弟兄从头到尾就把它背完。好了，我们就算是复习了。完了以后他就摇头，我们说那你为什么摇头呢？他说我背得太慢了，慢。所以他从此以后他希望说背得更快一点。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记录是40分钟，从启示录第一章可以背到最后一章。所以感谢主，如果主的爱感动我们激励我们，是办得到的。所以呢，我想这一次呢，我们在离开以前，我们不妨做个实验。所以现在大家呢，可以心里想想看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凡是愿意的，你就递个条子，这个条子呢，上面写好你的名字，你从哪里来的，然后你愿意背哪一卷的书，那么交给季弟兄就可以了。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少弟兄们那么愿意立定志向来背一卷的书。当然有人一定立定志向说我背腓立门书就好了，那当然是有的。可是呢，我们还是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愿意背马太福音，愿意背路加福音，愿意背约翰福音。我们现在所讲的是新约啊，不是旧约，就是新约一卷的圣经。那么然后呢，下一次我们可能就要验收了。现在如果到秋天的话，那大概还有几个月嘛啊。假定说到八月份，我们起码还有好几个月。那么这几个月呢，我们看看能不能背一卷的书。所以大家看看啊，所以如果愿意的话呢，我们不要安排。就是每个人觉得有负担背哪一卷，那么就试着。因为后来我们回到巴西的验收这样子的，第一是一定有个录影机对着你的，是个证明你到底背的对还是不对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临时就抽出一章来，明白吗？比方说约翰福音，好了，你从第一章背到21章，那我们不可能让你第一章背到21章的，所以我们就抽出第八章来。那么好了，他就第八章当时就把它背会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存档，就是说真正能够一个人背一卷的，而且经过验收的，经过测验的，那如假包换的，那么我们知道说曾经在巴西的记录呢是105个。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个输入电脑，那么试试看啊，到底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个挑战。当然我在说不一定是年轻人啊，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一定要限定年轻人，不一定。我们在巴西就发现有很多人已经60岁了，他还能够把一卷的圣经把它背过来，神做事是我们没有想到的。好，我想关于呢将来就到底主还有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有没有验收的机会，有没有看看大家到底是不是真的把它背过来，都在主的手里。不过呢，今天早晨大家可以先心里想好，也不要感情冲动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那每一个人自己弄个条子就可以了，然后呢就交给我们的季弟兄，那么到时候他最后再整理一下，我们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。那么既然如果你是决定了，那么下一次呢你就准备来了，哎，而准备验收的，那么我们讲好的，不管你背哪一张圣经啊。那么有一件事我要去鼓励大家的，就当时在巴西呢所以能够成功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在一个聚会里面，几个年轻人彼此在那有追求，比方说隔2个礼拜他们就彼此对考一次，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，也许每两个礼拜大家见一次的面啊，那么见一次面呢可以对考一下，那这样就比较容易的很多很多。所以最后呢能够背得成功，而且最后能够完成一卷，那么当然需要人盯是最好的。当然话说回来，如果你让弟兄们知道一下，让他们可以一同来鼓励你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弟兄们就知道说，哦，哪些弟兄姊妹他们愿意谁背什么谁背什么，那稍微呢联络一下，稍微呢这个大家叮咛一下，那么这个事情就容易成功。如果一个人在那背，那是比较困难的。如果主愿意的话，那么到下一次我们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的话，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的做啊。那么我希望我自己能看见弟兄姊妹背这些圣经，那么到时候我们再有这些安排，好吧？我们就继续开始我们的士师记最后一章25节。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那大家都知道士师记呢，他不止一次说到这样的话。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，好几次说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所以可见呢，这就是士师记的一把钥匙。士师记的难处呢，就是个人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为什么他们的光阴被蝗虫蚂蚱吞吃了呢？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，个人随着自己的意思来行，所以他的时间觉得是我的时间，不是借来的。如果你是借来的时间，那么就不该随便用那个时间。所以可见呢，在士师记很明显的，神把产业给我们，神把光阴给我们，但是你看见说蝗虫男子蚂蚱能够吞吃我们的光阴，就等于吞吃我们的田产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守住光阴，没有赎回光阴，那一切都是空谈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给我们看见在士师记所以南虫蝗虫吞吃了那93年。我感谢主啊，主说他要偿还给我们。所以可见在士师记还是有拯救的。如果因为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叫我们失去我们的产业，明明在迦南美地有产业，但得不到那个产业的好处。不是说从此以后他们就不是在迦南美地，人就在迦南美地，但是问题就是世界的影响来了，肉体的影响来了，罪的影响来了，属灵假冒的影响来了。所以叫我们那些日子白白的在神面前度过。所以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没有王。所以拯救是什么？拯救就是在以色列中是要产生一个王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路德记。路德就告诉我们说，在暗中神怎么为我们预备王，结果呢就做了拯救了。所以这个王是很重要的，先是儿子的名分，然后呢是君尊的王分。一个真的长大了，他不只能够真的享受父亲的产业，而且可以管理父亲的产业。不过不要忘记，这需要在路德记里面慢慢给我们看见说，到底这个王是怎么产生的，到底儿子的名分怎么得着的。所以感谢主啊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到了路德记是一个总结，把我们前面所学的功课用一卷书完全的把它终结在一起。所以如果主愿意，也许是今天晚上当我们再来读路德记的时候， 你看见路德基这卷书就不一样了，因为路德基这卷书是承先启后的，他就接受了儿子的名分，就开启了君尊的王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中间就有王了。那么讲到没有王，你读士师记的时候，很明显的分作三部分，给我们看见怎样是没有王的，因为圣灵清清楚楚讲给我们听的。等一等啊，我们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会指给弟兄姊妹看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然后就一些故事就发生了。然后又讲到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有一些故事又发生。所以有两段跟没有王有关系。但在这个以前呢，圣经不是没有讲了王，有多的是，而且王王王不知道讲了多少次。比方说伊基伦王，讲到摩亚王，那个王啊，那个次数不知道有多少次，肉体喜欢做王，所以不是没有王，有米索波达米亚王，有摩亚王，有迦南王，你看见吗？连米甸人也有王，还有呢，腓力士人做王的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神如果把他们交在他们的手里，让他们被掳，受他们的辖制，所以可见是有王的。以色列人没有王，他没有受王的支配，但是呢，是受世界的支配，肉体的支配，罪的支配，明白？贫穷的支配，还有呢，属灵假冒的支配。所以从这些来看，弟兄姊妹，不是没有王，是卖给别人了。神说把我们交给什么王？严格说来，我们卖给他们了，我们卖给世界了，卖给肉体了。这些日子都是没有可以数算的，都是被蝗虫吞吃的。所以清楚吧，非常的清楚，这些肉体，这些世界就像蝗虫一样把我们吞吃了，把我们放在他的管辖之下。所以要记得，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但是呢，有五次神把他们交在外邦的王手里，所以证明说他们不自由，他们要服侍那些王。既然讲到服侍，那就是说他们受了世界的支配，受了肉体的支配，而这些日子是圣灵所不计算。好了，这是一面。那另外一方面，神不是答应我们吗？那些被蝗虫吞噬那些年，他要补还给我们。那怎么补还呢？所以神就兴起了士师来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士师是以色列的士师，但是不是以色列的王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如果是王，老早以色列就统一了，如果是王就没有分隔的局面。如果讲士师，就有一点像什么，就有讲军阀割据的局面。那么为着拯救这些人脱离摩亚的权势，神兴起了一个王，是左手便利的，感谢主，这叫士师，拯救他们，就脱离了那十八年怎样在肉体的辖制底下。所以你看见神的话像两刃利剑一样，刺入剖开，然后在手术台上，你看见十字架就解决了我们的肉体，就把我们的肉体就带回到了当时原来的比例，因为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魂嘛，魂膨胀了， 就是我们的肉体嘛。所以这不表示我们不爱了，我们仍旧有情感。这不是表示我们不想了，我们仍旧有心思。这不是表示我们不选择了，我们仍旧有自由的意志。不过现在呢，不要忘记合乎比例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